嗨，大家好，欢迎收听不可思议艺术行政不可不知的内幕。我是节目主持人 Tim。 在我们聊了前台之后，其实观众大概可以了解说音乐会与他们接触比较深的前台人员，也了解说他们的工作内容或是服务范围有哪些。不过其实在音乐会或是音乐厅当中，还有一群行政人员是负责后台的，那这个可能就是说技术人员或是舞台的人员。那这个也因为跟观众的接触比较少的关系，所以很多观众其实对他们比较陌生。那今天就来聊聊后台人员他们的工作内容还有服务范围到底有哪些。那先来欢迎欧普斯的伙伴 Stephanie 还有 Maria。
Hello 大家好， Tim 好。
Hello Hello。 那我们今天就是会聊一下就是后台人员的工作部分，因为其实后台人员对于音乐家来说其实是蛮重要的这样，因为他们有时候在舞台上面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和他们就是做及时的沟通。可是对于很多观众来说，因为他们不知道说他们的真正工作到底是什么，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他们可能会不太了解。那可不可以请你们告诉我们，就是说他们这些后台人员的工作内容大概有哪些这样子？
好啊，我先来讲好了。后台的工作大概就是整个联动表演的流程的一个工作，一方面可能有舞台上面的技术，另外一方面就是要照顾表演者。
是，
对。那通常我们在表演者进场之前，我们工作人员一定会先进到舞台去 set up 一些器材等等的这些事情，包括灯光音响好这些东西先安装完毕之后，然后呢再把舞台上面大件的乐器就定位，像钢琴它必须要先定位好，然后再安排调音师来进场调音，这都是事先就会先把时间跟流程都安排好，当天才不会造成混乱这样子。那我刚刚提到后台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表演者。那表演者的休息室就是在后台，表演者在演出前他可能会需要休息，需要妆发还有换装还有吃东西，好，所以我们这时候就会需要去安排，协助安排这些事情。那如果是比较多人的演出团体的话，那后台的饮食就又是另外一门学问。我们常常说订便当非常非常的复杂，因为呢很多人他可能要吃素的，也要荤的，或者是说有的人不要炸的，有的人要喝黑咖啡，有的人不喝冰的，有的人要喝气泡水等等。所以这些事情其实如果人一多，然后每个人的要求都很多，我们不可能当天一下子去生出这么多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得要就是要事先赶快要先安排好这样子。
就是他的可能事情比较多，然后比较杂，所以事先就是有一个流程或是要先讲好这样子。
对，确实，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在事先先调查好这些特殊需求，像我有一次在那个，我们有一个演出人员，他其实是对花生过敏的，那他没有事先跟我们说，那所以后来就是订了一个三明治，然后他里面好死不死就有花生酱，大家都快吓死了，还好只有吃到一点点这样子，对，然后就这个东西非常危险，所以其实我们后来就知道说这是一个教训，一定要先事先就是你有没有对什么东西过敏，那特别演出者的身体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出状况，所以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在事前先安排好这些饮食的特殊需求，然后现场才会比较轻松，而且才有足够的人力去应付临时发生的一些需求。
是，那 Maria 这边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就是如果说我们能力的安排有允许的话，最好是可以派一个特别助理在音乐家身边，就是随时的可以应付音乐家的状况这样子。尤其是对于外国的音乐家，他们来到台湾，那很多地方还有一些习惯都不太一样，那这个助理他就可以随时的帮他处理他需要的一些需求。那还有就是像场馆的部分，有些音乐家他们也是第一次到那个场馆，那场馆说要怎么去，车子停哪边，从哪个路口进去，这些我们可能都需要先就是很清楚的知道，然后要让音乐家知道说他们要怎么样的去到这个地方这样子，那要找谁可以进入到场馆， 那进去之后休息室在哪边，这些都通常都是要让音乐家都有事先的心理准备，他们才不会就是像无头苍蝇这样然后到处乱走，
还会迷路。
对
对对，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嗯，我之前我觉得应该说可能国表艺的场馆比较没有那种会迷路的问题，就是大家可能还知道说他在哪一个地点，但是如果是可能比较那种地方的那种可能演艺厅啊或是文化局的一些小厅的话，可能就会大家可能比较真的不清楚，或是真的就是第一次去那边，然后就会可能真的就找不到路，或是到那边也场地不熟悉这样子。对 对, 對。那像是在这么多事情之下呢，会不会有一个，因为我听大部分都会有一个舞台监督，那来去统整整个舞台的一些作业流程这样子。那他们的工作内容大概会是哪些？
如果是比较单纯的独奏会或者是小型的室内乐的话，舞台监督他比较会 focus 在舞台上面的流程，也就是从观众入场开始我们会看到所有舞台上面的呈现这样子。例如说他会去 cue 说观众何时进场呢，然后演出什么时候开始，那演出者什么时候要上台下台，灯光要怎么配合，还有中场休息跟 Uncle 的进退场，还有就是他也必须要跟一些前台的人确认，就是说有时候观众进场的时间会比较晚，所以他必须要让就是前后台的跟舞台的表演者知道，就是说我们也许在演出的时间是不是往后延个3到5分钟这样子的状况。同时间我们可能在场地里面还有一些转播或者是灯光音响的人，可能他在不同的位置，他没有办法很及时的知道演出者的状态，这时候就会有一个舞台监督，他会用 intercom 就是对讲机去发送一些比较演出者的动态的讯号，去让这一些场边的工作人员都同时同步可以去follow 到现在的状况这样子。所以其实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步骤没有做好，那整个演出就会搞砸，所以舞台监督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对啊，而且舞监通常心脏都要很大颗，因为没事就很顺利，那有时候突然可能会有临时的状况，他们就必须要非常有经验的去判断说现在该做什么样的处理，或者是怎么样的应变这样子。
对
对，那我这边有小故事，这是某个场馆的舞监跟我们分享的啦，他的经验啦，他就说他曾经就是有接一档节目，他们是有表演中会有一个升降舞台的
会
要用这样子。那一天就好死不死，那个节目是蛮长的节目，那可是升降舞台它就在升一半的时候就卡住了。
是因为停电吗？还是
不是，就是它那个机器就莫名的
机械故障。
哦，机械。
那表演者就被卡在那个中间这样子，大家整个就很尴尬。那这时候表演者就必须要就是整个环境它必须是一个暂停的状况。
对。
那他们就跟观众说我们整个节目要先暂停15分钟，但在这15分钟其实对表演者还有主办单位还有场地的舞监他们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主办单位必须要去判断说这个状况我们还有没有办法解决，
对，
没办法解决的话我们后续要怎么做，是要请观众离场然后退票，还是说之后要再补演，还是怎么样。对，那演出者他们的就是心理上面可能他们也会有他们的坚持，表演的坚持。那舞监呢就更是头大，因为他必须要去看那个机器到底现在有没有办法修好，或者是说真的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他们要怎么样做一些备案。那最后还好就是那舞监呢他有把机器的问题搞定这样子，然后就那个升降台就又恢复那个状好的状况，然后舞台又升起来，然后他就说他当下那舞台升起来的时候那观众全场站起来拍手
欢呼，
对，大家都很开心然后很感动这样子。对啊，
所以那一次是一开始开始没多久就发生这个事，还是 OK
对，
好，
所以就是大家说啊要拜那个绿色的乖乖然后我后来又听说就是要还有绿色的靠得住因为他说乖乖的那个力量不太够，所以对还要靠得住这样子那个整个舞台技术才可以。
那个场馆的后台 他们那个机器上面摆满了五六包
绿色乖乖，
说这机器应该平常很不乖才会要摆到这么多包。
这台湾特有的文化，剧场文化，
好像在其他可能有机器的地方，好像我有看过，就是也会类似的情况，就是会摆一些乖乖。
对啊，欸，我还有那个香港的剧场朋友来台湾专门买乖乖回去。
他们
这样已经流行到香港去了，
要把这文化带回去。
是。
那像我们刚才提到那么多的舞台上面的事情要做处理嘛，那其实像舞台的灯光和特效其实也是整个音乐会的一个大重点。所以会不会有时候音乐家在可能彩排的时候，他跟这个灯光师或是技术人员他的想法会有就是有一些出入呢？
会，有时候还是会，因为这毕竟就是音乐家他对自己的表演很有想法，例如说他可能在某些曲子在演出的时候，他希望灯光可以不要太亮，因为他想要保持一点神秘感这样子。那这时候我们就会需要灯光人员来帮我们安排配合。最好的状况是表演者他把他的需求描述得很清楚，那让技术人员可以很知道，非常清楚的知道说他要怎么样去做调整，那他一定都可以全力配合，毕竟大家都是希望把演出呈现到最完美的一面这样。那可是我们还真的有遇到过，就是钢琴家他自己对于钢琴的要求非常的个人化，就是他想要弹的风格，他想要的触键，然后他还要求钢琴的音色等等。那这会在钢琴上面会最常遇到，因为钢琴毕竟不是自己带来的乐器。
对对对，
所以呢这些东西其实这么多的要求，它会牵涉到就是调音师可能必须要去调整整个钢琴内部的一些机械结构等等的，那它会花很多时间之外呢，其实很多场地都不希望我们去动钢琴，就是不希望把钢琴调成另外一种个性的声音，因为这样子你还要把它，
对，就要再调回来，
对，又要再调回来，因为毕竟这是for 每一场不一样的表演，
对对
对，这样子，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比较麻烦的状况，那可能就是需要现场尽可能的去跟两边沟通，看看怎么样可以达到一个平衡。
那像其实在一般的独奏会或是传统的合奏的话，其实好像也比较少会说要到舞台很多的一个特效嘛，对不对？因为正常来说可能只有调到一个灯光的亮度，那可能整首曲子差不多就是这个亮度为止。
对对，如果是以纯音乐会来说的话，确实比较不会太多的特效，相较于舞蹈跟戏剧起来的话。
那像是其实有一些国外的团体然后来到我们台湾要做表演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要求，不管是在灯光或是舞台升降方面，
对，
那这时候怎么去跟他们做这个沟通？
通常国外的表演团体他如果是比较高需求这种灯光效果或是舞台技术的话，他们都会有很专业，都会有一个叫做 technical writer， 那这就是所谓的技术需求表。那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技术需求表去先在台湾先做好剧场上面的沟通。
对，那就是在沟通的时候就是会去看一些他们的设备，因为有些国外有的设备我们台湾不见得会有，
对，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会去做说，有没有替代的方案，或者是说他们可不可以接受别的东西，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让他们知道说我们就是只能做到这个地方，那可能节目上面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会不会需要做一些变动，还是说他们有怎么样的建议可以给我们，让我们去做一些调整这样子。
就是可能他们在来之前就要先跟他们就是在讲好，要不然可能到时候就是到台湾之后，可能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怎么跟我们之前就是讲的不太一 样。
对，特别国外的团体一定就是这个会在合约里面就会写到，那所以如果真的没有的话，一定要在他们就一定会让他们事先知道啦。
像是在舞台方面，其实很大一个重点就是说安全方面， 因为大家也不希望说在一个表演然后大家会有受伤的一个情况发生啊。
嗯，
其实以国家两厅院的话会分音乐厅还有戏剧院这样子。
嗯，
那其实音乐厅的部分就也比较单纯，因为都是静态的演奏其实比较多这样。像是戏剧院的话可能很多时候要配合舞者或是一些戏剧的一些情境上面的安排，那这个也会相对复杂。那这个时候安全上面可能要需要注意到哪些的地方呢？
嗯，舞台的安全考量一定是大家最重要最重视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每个舞台它都是有很多很多的机关，不只是升降台啦舞池好，然后上面还有非常多的灯杆，包括我们会看到一些大幕中隔幕等等这些，然后还有非常多的器材跟电线，特别在演出当中我们很怕就是后台的灯光会串到舞台前面会被观众看到，所以我们通常都会把后台就是保持黑暗的状态，只开蓝色的灯齁，才不会串出来。因此在后台走路我们都要很小心安全。最保险的方法就是能够在演出前就所有的演职人员都勘场过，走过全部就是路线都要走过一次，安排好我们进出场的动线，然后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就是知道危险在哪边要避开。对，
那相较于就是有些音乐类的话，它的除了歌剧以外，一般那种独奏或者是比较室内乐比较简单形式的音乐会，那我们通常呢后台的人员他可能就是可以有多一点的时间去帮助音乐家做一些准备，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音乐家会先去提醒他们，他们可能在后台，那我去提醒他们说在几分钟我们节目要开演了。对，那或者是说告诉他们说现在前台可能有些什么样的状况，那请他们就是可以做一些怎么样的准备这样子
调整。
对，
是。那之前有没有就是因为安全上面的一些疑虑或是问题，然后有一些印象深刻经验？
有我们曾经有一场在新竹的演出，然后啊因为其实我们都已经做好很完备的就是场刊，然后大家也都有之前训练了，结果呢就当天就是音乐家的家人他就说我想要一起跟进去彩排，偏偏家人就没有跟我们一起，就是他就很临时的申请啦，那我们就是帮他申请了后台证让他进场，然后陪同音乐家去做彩排练习等等，然后但是这个家人就是因为他没有一起场刊，所以他对剧场的路线也不够熟悉，所以在我们在降杆的时候就是灯杆对降下来的时候在安装灯具，然后呢他就硬要从舞台上走过去，然后呢头就撞到那其实我们降灯杆其实大哥都会喊说降灯杆咯不要靠近这样，结果就会有一些闲杂人等就是就去凑热闹这样子，然后所以就撞到了然后头就稍微的破皮然后流血这样子，然后后来是在他的友人陪同下赶快送到医院去做一些简单的包扎这样子才没事，虚惊一场啦但是这就是我们的经验，就是怎么样的话就是临时出发生的东西其实就是要最小心的对
是。
然后还有一次在文化局的后台，某一个文化局的后台，然后那一次是演出结束还好，然后呢工作人员跟就是已经打包好的这些演出人员，我们在舞台就是舞台后面等于是说场地在回复的时候，然后大家就在后面聊天在等这样子，然后突然就聊天聊到一半突然听到一个爆炸声然后呢就一阵烟就冒出来了，然后我就想这怎么回事，到底要不要逃然后后来发现那个烟是从我们的头上冒出来的原来是一颗水银灯就是舞台上面的灯泡它就爆掉了，很恐怖然后超危险的真的是虚惊，就想说我到底要不要叫消防队来还好就是没有人受伤可是也是因为这样子还好没有在演出当中发生不然大家一定会更惊恐。
对
对,
对，尤其是在演出可能中间发生的情况就是会让大家很紧张
那个是买票不一定看得到的 但是我们也不想要遇到啦，说实在。
是是是是，
对。
那 Maria 你这边有没有什么想法？
像我刚刚有提到就是砍场这个部分嘛，那曾经我们有一场音乐会，它这个在一个场馆，这场馆是一个新的场馆，它非常的新。那刚刚好就是呢，我们有刚好有幸就是可以受邀就是演他们的第一场音乐会，所以就想说大家就去看看这个，跟着音乐家一起去看看这个场地，这个新场地的状况如何，就约了他们场地的服务人员承办人员，那大家一起就看了一下场地。那就是看到后台的时候，就大家就在后台再看一下说
休息室，
休息室的一些设备这样子，就莫名的那个门就关起来了。对，然后但是关起来，一般正常我们的门锁应该是在里面，
嗯，对对，
但不知道为什么它的设计，它的门锁是在外面，有的时候它就从外面反锁起来，然后
我们所有的人都被关在里面，
就音乐家、工作人员，包括场馆的人，他们也被都关在这个休息室里面这样子。对，那场馆的人就很紧张，因为他也是就是刚到这个场馆，
对对对对，
所以他对他也不熟，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这时候就有更妙的事情了，就是这个休息室的门在下方，它有一个小小的正方形的一个设计，
嗯，
有点像我们那个监狱电影看到那个监狱人家在送饭的那种小小小门，对，
嗯，
然后它是可以开的，那场馆的承办人员呢最后只好从那个小小的门爬出去，
俗称狗洞，
他们爬出去，然后呢去拿钥匙从外面再帮大家开门，嗯，还好他够瘦。
惊魂记。
那所以他现在这个门还是这样，
还是存在着，就是
狗洞也还在。
但是可不可以开我是不知道啦，
搞不好锁是装错边。
欸，有可能他其实是要装下面。
所以那个是算休息室，
它是，对，它是其实是音乐家就是表演者的休息室。
哦，oh, ，OK， 它是每一个休息室都这样，还是只有单纯那一个？
好像每个休息室的门都是长这样，它而且它都是从外面锁的，它不是从里面，一般都是不会是从里面锁。对，
好，这个锁有点太酷了。
对，
我之前是。我觉得在舞台上可能机关越多的一个舞台，就是可能在安全上面要更注意啊，
嗯，
我觉得。因为其实像我之前可能在宜兰的场地都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嗯，
因为可能我们表演的性质的关系，所以也不用说一直升降舞台或是灯杆然后要上下移动这样子。
对。
对，所以就比较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对，
对对对，
所以我们进剧场一定要买保险。
哦，
对，
对，
因为在剧场工作的人员第一个很辛苦，然后像他们要调灯，还有那种就是猫道，你知道吗，就是在很高的地方，然后又很窄很窄的那个铁笼子这样子，
嗯，
对，其实非常非常非常危险的，
嗯，
对，所以要我们要向幕后辛苦的人员致敬。
真的。
是是是。
对，
那像除了我们刚才提到这些经验以外，有没有除了这些情况，有没有一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一些事情发生？
嗯，我们曾经有一次，这个印象实在太妙了，就是在台中的某一个场馆在做彩排，那是一个下午的时间，然后音乐家就在舞台上面彩排，然后呢我们突然听到前台一阵尖叫，然后我们就赶快冲过去看，结果看到一个黑影就冲过来，冲到舞台上面，然后就想这是什么东西，结果是一只猫咪，对，然后那个猫咪你知道它听到尖叫声，他比我们更紧张，对，他就开始乱窜，你知道吗？然后就他是想要躲起来啦，
嗯，
那前台的志工就一直赶他这样子，
嗯，
那还好我们那时候是我们有养猫，所以知道说猫的习性是怎么样，
嗯，
所以就比较有耐心的慢慢把他引诱出来，然后把他，
嗯，
对，把他带到外面去这样子，所以那个很可怕，就是怎么舞台上会有一只猫咪冲过来这样子。
因为正常应该动物应该是不能进到音乐厅，
这是什么问题？对，除非有特殊申请工作证才可以。
对
，OK OK。
某场馆的后台还会有捕鼠器
哦，
oh, ，
对，这是通常是比较，
就是对啦，就是场馆它可能在比较老旧，所以他们可能会有一些 不速之客来听音乐会。
对对，
没买票的。
对，还有某个场馆它那个休息室里面全部都是蚊子，然后我们的音乐家在里面一直打蚊子一直打。然后曾经有一个人唱歌唱一唱，他说下台的时候他说哦，我的嘴巴里面好像有一只蚊子。
是演到一半然后有一只蚊子上去。
没办法，为了演出他还是得要先撑下去。
那 Maria 你这边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就是比较好玩的是，就是之前我们有一场音乐会，它是钢琴独奏会。那通常我们的准备工作之前的事前准备工作会先是跟调音师约好哪天在哪个场馆，那几点他要去调音，到了那天通常那个调音师他们都会自己到现场去，他们都知道这样子。那所以那天呢我们就也很放心啊，就想说啊，调音师应该时间到了就要来了。
嗯，是。
但没想到调音师他居然不见了。然后他没有出现。
没出现。
对。那这时候就赶快打电话问说，诶，调音师您现在人在哪里这样子。他才就是很匆忙的说他忘记了。对。我们只好请音乐家就是赶快他先彩排。那等他彩排完到一个段落的时候，就是调音师刚好也赶到，那赶快再请调音师调音这样子。对，所以现在就是我们除了约调音师以外，就是演出前一两天我们还要提醒调音师说要记得哪天要在哪边要调音哦，免得他们有时候工作太忙忘记了这样子。
因为我调音应该也都是要在可能前几个小时就要赶快把它调好，因为这样才能让就是表演的人可以做彩排的动作，
比较安心一点。
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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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刚刚讲说那个场馆啊，就是都有一些奇奇怪怪，刚刚说有捕鼠器然后捕蚊灯嘛，然后我们还去年还在那个某个外岛的演艺厅看到他们很厉害哦，他们用扫地机器人在舞台上面，
超强
，我们对我们想说，我们为什么从来没有想过用扫地机器人在舞台上面把灰尘吸一吸就好了呢？
会不会是因为他们人不够？就是他们可能人本来就没有那么多，
对，而且充满创意。
知道如何的有效运用人力。
对，
是是是。
对，然后我这边再补充一个好笑的故事，就是Morris 之前他是某乐团的行政嘛，那一场音乐会他就乐团是邀请了美国某位知名的指挥大师，然后他是刚好担任他的小跟班这样子，然后主要演出就是把他从休息室带到后台上台，然后演完之后再把他带回休息室这样。可是那一场演出我记得是一个万圣节的演出，所以呢就大家都换装啊，然后很精彩很精彩这样，然后 uncle 以为就结束了，然后可是观众呢就一直喊 uncle， 可是他这时候他们已经回后台了。对，然后舞监赶快 call 就说诶，赶快把指挥再叫出来，因为观众不肯散场啊，赶快叫出来，然后不然在那个突然结束音乐会这样程序上也觉得不是很好这样子。然后呢 Morris 就匆匆忙忙的赶快去跟指挥说，诶，指挥我们可不可以再出场，然后敲门这样，然后指挥打开门只剩一条内裤。他已经整个换装了，然后他就两眼尴尬这样子，就后来还是请他赶快穿一穿然后上台。
oh, okay, okay.
对，有吗有吗？他昨天有说吗？
他有穿
还是穿内裤
上台？穿内裤上去，因为他其实就也是一个变
丑。对
啊，
这个我忘记了，
特别的加码这样子。
也是万圣节的一部分。
对对对，
这样好像也不错，对不对？哦，这个故事太经典，就反正很好笑。
是
对。
那其实我们刚才提到这么多，我们都会说前台服务人员是音乐会的一个门面嘛。
对。
那其实我们在后台的一些行政人员其实也是功不可没，就是他们也是支持整个音乐会很重要一个元素。
没错没错。
对对对。
嗯、
那大家可能会认为说可能音乐家就是在彩排的时候就乐器搬上去然后演奏一下就没事了、就可以直接上台了。那其实真的是别忘记说有很多的灯光啊音响啊
很多细节，
对对对，舞台啊或是等等的一些技术层面上面的问题，
是，
对对对，就在可能在彩排之前都要先沟通好这样子。
对,
对对对，
还要随时应付临时的状况。
对对。 那其实当然中间也是要很多的沟通和协调啦。
嗯，
然后在这个当中，音乐家也必须要和舞台技术人员做一个合作，要不然他们可能也没办法展现出最好的一面这样子。
是，
对对对。那另外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安全的部分，
嗯，
就安全的部分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因为身为主办单位真的也不希望说在演出的当天或是在演出的途中发生一些意外这样子。
当然，
不仅可能要负很大的责任，其实观众或是我们的行政人员也都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
是。
那最后就是想要当一个称职的后台的人员，其实真的不容易，
嗯，
然后有很多事情是需要去注意的这样子。对，
是。
那就是希望之后呢也有更多的机会，然后去做现场的服务，然后更加了解，
嗯，好，你的愿望会实现。
因为其实我以前就真的在可能因为音乐会性质也比较单纯，嗯，就是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技术层面的问题，
嗯，
对，所以基本上我们只知道说哦，我们今天要演出，然后好，我们去彩排，彩排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个人或是一个团队在那边，你只要跟他说什么，
嗯，
然后他就会跟你，
帮你解决，
对对对，就帮你解决问题，嗯，就不用烦恼这样。
那表示你们很幸运，就是一直都遇到很好的团队，很快都帮你安排好，所以你去那边很放心的演出。
对, 对，就是比较没有这方面问题，啊，
对,
对,
对，
那也希望说之后有很多的机会，
对
对，可以去现场做就是更加了解他们工作的情况和状况这样。对对对，那这集的内容就差不多到这边，那希望说有兴趣的观众呢能继续追踪我们，
告诉我们你想要听什么，我们好多故事可以分享。
对对对，那也不吝啬给我们五颗星星，
也可以赞助。
对，也可以赞助。
我们现在还没有咖啡可以喝。
还没有。一杯都还没喝。
还没，一杯都还没。
好，那我们就期待我们下次见哦。
好，
拜拜，
拜拜。